诉你一条狗，啊，你脑中马上一个印象就是一只狗。如果告诉你说这是一条黑色的生气的狗，你马上在脑中有一个图画，就是这个黑色的生气的狗。所以我们看东西其实是用在视觉经过我们脑中，在我们脑中是用图画储存起来的，是用图画储存起来的。如果我问你说，哎，你的孩子长得什么样子，有时你从你的皮包里面拿出你孩子照片给人看，哎，这就是我孩子，他外表长得这样子，但是他里面怎么是怎么样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就要用描述的，我们要描述说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如果我问你，你把你心里面那个你拿出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每一个人在我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你怎么看自己的一个照片在你脑中。这个照片包括你的人生观，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价值，你活着是不是有意义等等。我想问你，如果你从你的心里把你这个关于自己的照片拿出来，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很刚强的人，是一个很正面的人，很积极的人，或是你觉得说里面这个我好像充满了害怕，好像觉得我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成就任何事情，好像我是一个很退缩的人，我是一个很沮丧的人。很多的研究显示，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大大的影响这个人以后的成就，也大大影响这个人是不是会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你里面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里面那个你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形象。也许你的外表很漂亮很亮丽，也许你外表看起来很活泼很开朗，但是里面那个真正的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看过很多报道，他们访问过很多很出名的明星们，他说，哇，你那么有成就，那么人喜欢你，你在演技界这么的亮丽，但是你内心呢？那些人经常说，我内心非常的孤独，我内心非常的害怕，我内心非常的沮丧，我觉得我没有价值。最出名的一个电视剧叫 Roseanne 那个胖胖的那个女主角，她说她每当她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觉得这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人，很害怕的人，那个里面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所以科学家们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不是你的外表，是你的自我形象。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决定你的生命怎么走下去，决定你会成就什么事情。圣经里面讲到说，因为他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其实在2000年前，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相信自己，一个人怎么看自己，决定他是怎么样的人，决定他怎么面对人生，决定他怎么反应他人生所碰到的一切事情。所以圣经说，他的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不是你的外表，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体格，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决定你会是什么样的人，而是里面的那一个人。我想问问你，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单独相处了独处的时候，你检视你自己，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充满积极活泼盼望的人，还是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可能成就什么事？我的成就就是这样子的，我已经到达这个年龄了，我不可能有什么突破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但你的自我形象大大的影响的你怎么样过这个人生。在30年前，有一次哈佛大学一个社会学的博士，一个教授，他做了一个研究，他把他们班上的学生带到那个巴提某一个贫民区里面去，他想研究这些孩子他们以后会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到那个贫民区的时候，就找了200个贫民区的男孩子们，学生们就一个一个的访问，调查他们的身家背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教育程度，他们平常在做什么。他学生们把这些调查结果带回到学校的时候，过了2个月，他们共同有一个答案出来，他们说这200个孩子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说根据他们调查的结果，这200个孩子根据他们的家庭背景，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教育程度，这200个孩子可以预测他们以后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20几年以后，另外一个教授不小心在他档案里面发现这个报告，他就很好奇，20几年前我们说这200个男孩子以后不可能有所成就，但是25年以后，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如我们所预测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没有成就的人。所以这个教授就带着他们另外一批学生去找当年访问的这200个学生，他们找到了其中176个，除了几个已经过世已经离开以外， 他们找到其中176个。让他们惊讶的是，这176个学生里面竟然有很多人成为社会上非常有用的人，非常成功的人，有人能当老师，有人当律师，有人当法官，在各行各业都非常的有杰出的成就。啊，这个教授就很 surprise， 很惊讶，说为什么我们当年的判断的结果跟事实差那么多？所以他们就访问那每一个人，说到底什么原因让你们的成就会超出我们所预料的？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大部分人都告诉他，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就很纳闷，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老师可以把您这群看起来似乎没有希望、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一群人变成了这样子？他们终于找到那一个老师，一个是一个非常老的老太太，她眼睛已经看不到道了，但是头脑很清楚。他就问那个老太太说：“为什么这些孩子说因为你而可以让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而且让他们的未来有盼望？他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老太太回答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我只是告诉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价值。我是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上帝创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每一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能力成就任何事情。”他说，每当我不断地跟这个孩子灌输这种观念的时候，他里面的自我形象就开始了改变。这些孩子们本来以为他们是不可能有所成就了，很自卑，很退缩，觉得自己没有条件可以成就任何事情。但是因为这个老师不断地跟他讲说，你会有所成就，你是可爱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做错事可以被原谅的，你是有能力可以成就事情的。这些印象，这些观点不断地烙印在这些贫穷孩子的心上，果然他们的自我形象改变了。当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改变的时候，他的人生就走到不同的方向。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你的自我形象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自我形象是什么？你也许想说，啊，我的出身很不好，我从小受过很多的挫折，在我的生命的过程中，有人抛弃我，有人辜负我，有人让我沮丧，让我失望。你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没有价值的人，不可爱的人。或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做错了一些事情，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你犯了很多的错，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可被饶恕的人，上帝不可能爱我，我这个人还能成就什么呢？我这个人还有什么机会吗？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上帝的眼中，你永远有机会，你永远有机会。圣经里面这样讲，圣经里面说，你看下一个 point，他在基督里，现在讲，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什么叫做属灵的福气？就是说你是可爱的，你是被接纳的，你犯错的时候可以被神原谅的，你有能力可以做超过你所求所想，你有能力可以完成神在给你这个世界上的任务。所以神说，我早就给你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了。一个故事是这样，大概30年前，那时候还没有飞机的时候，在大西洋的另外一段英国的一个地方，那时候的人很想到北美这个地方来。那时候因为没有飞机，所以他们经常就坐着轮船到这边来。一个年轻人好渴望到美国这个地方来，他用功努力的工作了好几个月，终于存了足够的钱可以买一张轮船的票。在他上轮船之前，他把他仅仅剩下一点点钱买了一个箱子，箱子里面装满了各式的那个 cheese， 那个乳酪跟 cracker， 就一杯饼干。他想说，我在船上要坐2-3个礼拜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在船上我可以吃这些 cheese 跟那 cracker， 所以可以度过2-3个礼拜到美国地方。所以他上船了，上船又每一次晚餐的时候，他就看到哇，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里面，每个人都进去那里面吃那个非常丰盛的晚餐。他一个人躲在那个船上的甲板上一个角落，在那里吃那个 cheese 跟 cracker， 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所以到了最后的几天，有一个中年人走出来，又看到他，他说：“年轻人，我真的是很好奇，为什么每一次大家都在享用那个丰盛的晚宴的时候，那么多好吃的菜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甲板上面只吃这个 cheese 跟 cracker？” 这个年轻人很不好意思的说：“哎，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吃那个晚餐，所以我只好每天晚上躲在甲板上吃我自己买那些 cheese 跟 cracker。” 啊，这个中年人听到觉得很讶异，他说：“年轻人，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所买的船票已经包括了晚餐了吗？他说你付了钱买这个船票，其实你每天晚上可以免费的进去吃个丰盛的晚餐。”弟兄姐妹，反正是我们是这样子。当我们相信神以后，神已经给我们丰盛的宴席，在宴席里面要摆着各样的美味，各样的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包括你可以变成老鼠，包括你是可爱的，包括即使你犯错了，包括你的出生地怎么样不好，神都可以为你创造一条美好的路。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在那里吃那个 cheese 跟 crackle。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如果是要我叫我每天吃 cheese 跟 crackle， 我们 sick and tired of it。我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这样子。你相信神以后，神有各式的美味，各式的丰盛的福气要给你的，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踏进去，把那个支起出来，勇敢的进到那个餐厅去。你的门票，你的轮船的票已经包括了，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进天堂的票已经包括了，神要给你各样的福气。你不要在那里自卑自怜。你如果老是想到自己是非常孤独的人，你的一辈子将是非常的孤独。你如果老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你将永远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失败的环境。你如果觉得自己不能成就什么事情，你将永远很难有什么成就。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你要改变你的思想。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是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价值观，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自我形象。这个社会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你要长相好看；第二个，你要拥有很多东西；第三个，你要成就很多事情；第四个，很多人喜欢你。这世界告诉我们，这是一样。当你长得很漂亮，当你拥有很多的事业，或是拥有很多的头衔，当你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或是很多人喜欢你的时候，你觉得我自我形象很好，我很有成就。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造成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许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人跟你讲说：“啊，你长得那么丑，凭你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成就什么事情呢？”也许有人跟你讲说：“凭你这样出生，这样的条件，你不可能有所成就。”我们就好像在照一个镜子一样，以为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知不觉的，这些话就深印在我们脑中。不知不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不知不觉，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好条件成就任何啊，可以让自己好像过得很好的日子的生活。不知不觉，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失败者。不知不觉，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丑的人，不被接受的人，我们自己不可爱。这是社会上以及你成长过程中带给我们的自我形象。但你要知道，这些形象很多是错误的，因为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你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社会，或是完美的亲戚、完美的朋友、完美的老师。既然人不完美，他们跟你讲的话往往不是真实的。那什么是真实的呢？只有神的话是真实的，因为神从来不会讲谎话，神所讲的话永远是真实。那神怎么讲我们呢？第一个，神说我们是被神接纳的。神在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你都是被接纳的。所以圣经讲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有时候我们要为了要表现让人接纳，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图表现，为了什么？只希望人家接纳我们。如果你的成绩是 A， 父母就会接纳你；如果我长得漂亮一点，我的先生就会接纳我；如果男人事业好一点，女人就会接纳我。所以经常我们为了要让别人接纳，我们在不断的用社会上的标准在改变我们。但圣经说，我接纳你们，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上而别人不能提供的。所以神说，我接纳你们。神说，即使你的父母离弃了你，即使你的先生离弃了你，你的太太不要你，你的朋友拒绝你，神说，即使他们离弃了你，我也必定收留你。所以神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接纳的。第二个，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价值，也许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来自你拥有多少东西，你也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价值的。神说，你是我用重价买来的， 神说您是属于神的。我上次讲过，一个人有多 有价值，在谁拥有你，以及谁愿意付多少钱来买你。那神说我创造你，所以我们属于神的，你是属于宇宙创造宇宙天地的神的，所以你是非常有价值。第二个，神说我用我的独生子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把你从黑暗的国度赎回来。你看，一个人愿意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宝血，把你赎回来，你是何等的有价值。所以神说你是很可被接受的，你是被接纳了，你是可爱。第三个，神说什么？你是可爱的，你是可爱的。也许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可爱，我们没有什么条件让人家来爱，那神说我爱，无条件的爱，而且持续的爱。人的爱有时候会因为你的表现好才爱你，表现不好就爱你。也许我们做太太的，先生赚的钱多我们就爱他，先生赚的钱少我们就不爱他，先生表现好一点我们就对他温柔一点，先生表现不好一点我们就给他冷眼看。经常我们会这样的，但神说我给你爱是无条件的爱。所以神说你是为宝为尊的，因为我爱你。神也说我的慈爱永远必不离开你，我不会因为你表现的好不好而不爱你，我也不会因为你表现的特别好而特别爱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不管你怎么样的一个人我都爱你。第四个，神说我们可以被原谅。神说你可以被原谅，很多时候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污秽肮脏的人。我想每一个人都犯过错，大错小错，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指责自己，哎，我犯了这样的错，我真的是不可能光明的活在世上，没有人会尊敬我，如果人家知道我犯了这样的错，人家会怎么看我？但神说你是可以被原谅的，只要你愿意在神面前都死了，我做错了马上神就原谅你。因此圣经里面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患，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神说我绝对不纪念你所犯的任何错误，即使你过去犯了多么难以启齿的错误，你就要在我面前说我错了，神就把它涂抹。神绝对不会有一天又到你的档案里面拿出来说某某某，你抹了某一某就犯了某样的错，所以我要惩罚你。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即使你犯了任何的错误，神都不会来处罚你，神都不会来惩罚你。神爱我们，就像父母一样，不会因为你不听他的话，不会因为你跟他对立，他就要让所有的灾难临到你的身上。神不是这样的神。第二个，神说你是有能力的，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有能力可以成就神要我们成就，我们都可以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神说只要你相信我，只要你相信我创造你，只要你相信我可以给你能力超过你自己的，你都可以成就超过所求所想的。当神对你这么有信心的时候，当你知道创造你的神对你这么有信心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你真的是可以突破？你是不是觉得你真的可以成就很多你自己认为不可能成就？一个牧师告诉我，他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他打篮球，这是一个白人的牧师，他说他们两队竞争的非常的激烈，他是他们那队里面最小的，个子最矮的。他说两队十个人在场上，有八个是黑人，每一个都比他高了一尺。他整场那么多几十分钟，他没有投进过一个球，他偶尔不小心不容易找到一个球，从来没有投进，不是还没有投之前就被那些高墙大马的人就压下来，或者就是没有机会投，或者投到一边被抄下来。他说那场篮球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到最后比数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因为其他的队员都被防守得非常厉害，没有人可以把球投出去，突然间他的队友过来跟他讲说，就我要你投最后这一个球。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整场我从来没有投过一个球进去过，你怎么在这关键的时刻要叫我投这球？他说就我相信你绝对可以投进去。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有好几次那队友一直跟他说你绝对可以投进去。哎，不知不觉他直接想说，哎，既然他们这么样的信任我，他们这么样的相信我可以把球投进， 我应该可以投进。所以在他脑中就一个突破，他把球投进了。所以在最后几秒的时候，哇，他好不容易队友传球给他了，在他脑中他已经想象他可以把球投进去，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球投出去。他投出去的时候连那个篮板都看不到，因为被人包抄了，太厉害了。而且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球这样丢出去，在半空中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全场的人包括所有在比赛的队友都一直看着那个球是不是会进去。哇，大家目瞪口呆的，全场没一点声音在看那个球是不是会进去。所以球不断的飞向那个篮筐，终于如他脑中所想象的，那个球就进去了，他们终于赢得那场的比赛。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对你有信心的时候，对你的自尊心、自我形象是多么大的肯定！你会相信，你会成就你自己都认为不可能成就的事。但神就是这样看待你，在我们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事情。神在跟你讲说，你可以做，你绝对可以做。虽然你矮小，虽然旁边的那么高大，你绝对可以把这个球投进去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在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基甸。你看圣经的经，那基甸那时候他们基甸的那个族群的人啊，被米甸的人所欺压，所以他们说在圣经里面讲说他们极其穷乏，基甸的人非常的穷乏。那基甸本来是一个勇士，但是因为被那个米甸的人欺负到一个程度，他自己的自我形象一渐渐的低下。神跟他讲说，基甸啊，你是大能的勇士。神跟他讲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他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我怎么是大能的勇士呢？我如果是大能勇士，怎么落魄到在这个地方被那一些米甸的人欺负呢？他怎么说？在四世纪第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我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他的自我形象已经低落到一个程度，他说，我这么贫穷，我这么没有才干，我不可能成就什么事情的。他说，我也是极微小，我有什么能力呢？那神跟他说，不是，虽然你认为你是极微小的，虽然你认为你是自贫穷的，但是跟他说，神跟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神跟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神跟他讲了好几次，他都不相信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神不断的跟他讲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你是大能的勇士，你绝对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不受米甸人的欺压。所以神的这个印象，神让他自我形象一直的提高，他终于相信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故事的最后是他带领了米勒人以色列人击垮了米甸人，他把以色列人解救出来。我们当中也许 有很多人跟这个基甸一样，你曾经风光过，你曾经很有自信过，你曾经觉得你自己很有价值过，但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你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沮丧，人家欺负你，人家轻看你，甚至人家抛弃你，你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基甸一样，是一个极微小的人，是一个极贫穷的人，你甚至放弃自己，你的自我形象低落到一个程度，你不抱着希望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在跟你讲，你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要把你的眼光放在未来，你不要只把眼光放在你现在的处境，你不要一直看你没有做到或是不能做的，你要看到你所能做的。一个人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今天的我是昨天的我。那你今天会是什么样的人，是昨天你怎么看到你自己。如果昨天你看到你自己是成功的，是喜乐的，可以成就事情的，你今天就是会成功喜乐，会成就事情。他又说一句话，明天的我是今天的我，就明天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你今天怎么样看待你自己。你如果看到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你如果看到自己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条件的，你如果看到自己是沮丧的、孤独的、可怜的，不可能找到好对象的，不可能找到好工作的，明天的你就会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除掉那些负面的思想，不要老是觉得你自己不行，你要改变你自己的想法，改变你自己的自我形象。不管你的情形怎么样，也许你过去有很多的挫折失败，但这不代表你以后就是会这样子，这不 改变你是一个神孩子的事实，也不改变你是一个可以成就事情的这个事实。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都是有价值，都是被接受，都是可以被原谅，而且有能力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要把你的眼光放眼，你要经常把神的话放在你的脑中，当那个黑暗的势力跟你讲说你是没有价值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在神的眼中我是很有价值，我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说，我是被接纳的，因为耶稣基督接纳我。当你犯错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你犯了这么多错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没有人会原谅你的，你要提醒自己，神涂抹我的罪过。当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可以成就事情的时候，当别人告诉你说你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时候，你不可能有所能力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说，神告诉我那加添我力量的，我靠着他我凡事都可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你不仅要改变你的思想，你还要把眼光放在未来。你要先看到自己能够成就事情。这社会上告诉我们 To see is to believe， 你要看到你才要相信。那神告诉我们，你要先相信你才会成就，你要先相信自己会有所成就，你要先相信自己会是健康的，会是成功的，你才会真的达到成功。几年前，在1996年的时候，一个小姐，一个美国小姐，她参加 Texas 的那个州的 Miss Texas 比赛，她那年得了第二名。1997年她又去参加了，同一年她又得了第二名。她有点沮丧，想说我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当 Miss Texas 或是 Miss America。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自己搬到 Florida 去，终于在1998年他当选了 Miss Florida。 他怎么让自己成为 Miss America Miss Florida， 后来他同一年成为 Miss America。 当他在得到那个 Miss America 头衔后的记者招待会，记者就问他说，哎，某某某，你怎么可能成为 Miss America， 告诉我们你的秘诀好不好。他说，你知道吗，前面的两年我都是第二名，我都是 runner up， 我是第二名。那时候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可以成为第一名。他说，我就是买了全美国以及全世界所有选美比赛的录影带，我每天就在看这个录影带，我特别看那个最后的时候得到冠军那个小姐，我看他们走出来，戴上那个选美皇后的皇冠，从伸展台上走出来，每一次每一次一次再一次的看。他说，我看了500多次，我看了500多个录影带，每一次我看到那个选美的小姐走出来的时候，在我脑中就一个印象，有一天我也要从那个伸展台走出来。终于他成为 Miss America。 记者问他说，当你成为 Miss America， 那个皇冠要加在你头上的时候，你走出伸展台的时候，你紧不紧张？你紧不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那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看到我自己从伸展台上走出来500多次了。他在我真的成为 Miss America 以前，我就已经看到自己在伸展台上走出来，电视机前面数以万计的观众看着我，现场的观众看着我，在我脑中已经看到我自己可以成为 Miss America。 因为今天我要问问你，你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看到你自己从伸展台上走出来？还是你的脑中只是觉得说你永远没有办法走向那个伸展台，你没有永远没有办法有所成就，你永远没有办法有所成功。我们要改变的观念，你把你的眼光放在未来。圣经里面说我们是 more than a conqueror， more than a conqueror， 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一个得胜有余的人。好，圣经说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人，他是用现在式，他不是说你过去是得胜而且超过得胜，甚至说也不是说未来你会得胜，甚至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得胜者。也许你自我形象不是很好，也许你觉得自己不可爱，没有什么可以成就，但在神的眼中，神说我一定加添你能力，可以 more than a conquer， 你绝对可以得胜有余的。就像刚刚我讲那个故事，神已经摆下了丰盛的宴席，里面有你得胜所有需要的智慧、知识、能力、自主心、自我形象等等，你所需要的做就是勇敢的踏进去，勇敢的走到那个坐在餐桌前面，享受神给你的一切。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开始改变你的自我形象，开始相信神爱你，神接纳你，神饶恕你，神给你一切你可以成就的，你 你如果这样做，一定会经历神给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你一定会看到神不断的显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可以得到神要祝福你的一切的一切。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如果今天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或是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在告诉你的时候，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打开你的心，你跟神说，神啊，我要改变我的自我形象，神啊，在我看起来我自己好像软弱的，自贫穷的，极微小的，或是没有能力的，不可爱的，不被接受的，但神啊，因为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我这在你的眼中我是极其可爱极其贵重的。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神看到你，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神知道你面对的什么样的情形，即使别人离弃你，别人不接纳你，神一定接纳你。我来唱这首诗歌，主我亲近你，我求神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自我形象，你才可以成就神要你成就。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可爱的。我来唱这首诗歌，主我亲近你。